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相当于美国中央银行嘅美联储今年第六次提高利率，美联储将其关键嘅短期利率范围提升到 3.75% 到 4%， 呢一个系15年嚟嘅最高点。外界关注美联储就12月升息幅度释出嘅信号。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释出的最新声明虽然没有明言，但更新的声明暗示其可能会改变货币政策。最新声明提到，委员会预计持续调高目标区间将是适当，来到达成足够限制性的货币政策立场，让货币率随时间回到 2%。 声明还说，在决定未来目标区间的升息步伐时，委员会将考虑货币政策的累积紧缩、货币政策影响经济活动和通胀滞后，以及经济和金融发展。市场解读，这个美联储将考虑未来升息幅度以及升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对经济产生影响的信号。美联储接连加息的举措令到住房按揭贷款和其他消费者和商业贷款成本不断上升，并加剧了经济衰退风险。由于物价居高不下，借贷成本上升，这个令到民主党人将就业市场强劲作为其竞选优势的能力大打折扣。民主党人试图维持对国会的控制权，中期选举将在下星期二落下帷幕，共和党候选人就严重的通胀问题不断抨击民主党人。美国劳工部上月公布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 8.2%， 略低于8月的 8.3%， 6月以 9.1% 创40年来新高后连续三降，但最新数据高于市场预期的 8.1%， 而且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与能源后，核心 CPI 年增 6.6%， 高于8月的 6.3%， 冲上1982年8月以来的最高点。在美联储星期三宣布最新的加息举措之际，人们越来越担心美联储可能会将信贷收得过紧，以至于让经济脱轨。美国政府已报告说，美国经济在上一季度有所增长，雇主仍以稳健步伐招聘员工，但是房屋市场已经塌崩，消费者开支几乎没有增加。美联储通常的做法是以25个基点为增量加息，但是鲍威尔在去年做出误判，认为通胀只是临时性之后，令到美联储加大了加息力度，以试图放慢借贷和开支，并缓解价格压力。美国和韩国10月31号展开为期5日的警戒风暴军事演习，这个是两国最大规模的联合空中演习之一。韩国合同参谋本部表示，朝鲜11月2号在10多个小时内四度发射共25回飞弹。韩国当局当日和美国、日本对朝鲜代表通话，强烈谴责朝鲜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及两项919军事协议的挑衅行为。韩国外交部表示，外交部朝鲜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金建二号分别同美国朝鲜特使金星容同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长船越建裕通话，谴责朝鲜当日的挑衅行动。韩国和美日三方指出，朝鲜首次向东海上北方界线以南发射弹道飞弹，飞弹跌落在韩国领海附近是前所未有的重大军事挑衅，绝对不能够容忍。尤其韩国正因离太远踩踏意外处于全国哀悼期，朝鲜此举令人愤慨。三国代表要求朝鲜立即停止挑衅，重返对话。三方亦重申将加强三边及双边沟通及合作。朝鲜史无前例的挑衅强度亦让韩国政府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韩国总统尹锡悦在国家安全会议上指示， 要让朝鲜付出相应代价。韩国军方随后首次向北方界线以北区域发射三枚空对地飞弹。另一方面，美国官员们对朝鲜的武器扩散表示关切。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科比二号表示，美国有信息显示朝鲜正是秘密向俄罗斯运送很多的炮弹用在乌克兰战争。美国国务院悬赏多达$500万寻求信息，以破坏支持朝鲜武器扩散计划洗钱和具体网络行动的非法活动人员的金融工具。国务院这一个星期较晏时仲计划制裁一名向朝鲜偷运燃油以躲避美国和联合国制裁的个人。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表示，俄乌7月22号达成的谷物出口协议2号中午就能够恢复。乌克兰高层官员匿名表示，俄国愿意重返协议是阿尔多安施压的结果。俄罗斯国防部执法部声明说，俄方认为目前获得的保证显然已经足够，决定恢复履行谷物协议。阿尔多安2号在国会表示，俄方关切多数乌克兰谷物最终落入富裕国家手中，谷物船将优先驶往非洲国家救急，其中包括索马里亚、吉布地和苏丹。乌克兰是谷物和其他农产品的重要出口国。俄国2月挥军乌克兰之后，俄国海军就利用在黑海的优势阻挡乌克兰谷物出口，此举伤害乌克兰经济，亦让全球粮食应声上涨。根据双方7月达成的协议，运粮货船可以从黑海通道往来乌克兰和土耳其，但必须在土耳其接受俄国、乌克兰、土耳其和联合国官员检查，确保没有运载武器。这一项协议将在11月中到期，还不确定是否会延续。俄国10月29号宣布暂停参与由土耳其和联合国居中划船的乌克兰谷物出口协议，指控乌方不当利用这一条安全运输走廊来到攻击俄国在克里米亚的船舰。几乎当局则驳斥俄国的讲法是退出协议的不实藉口。俄罗斯总统普京要求基辅当局给出真正的保证，亦即是不会为了军事目的利用黑海运粮人道走廊，才会重返两国签署的谷物出口协议。土耳其政府于是跟俄乌双方谈判，来到彻底恢复联合国与土耳其今年夏天协助划船的协议。黑海谷物出口协议2号恢复，加上乌克兰出口谷物货船增加，减缓粮食供应短缺的担忧，谷物价格应声下跌，其中小麦期货重挫超过6%，舒缓了消费者的压力。对于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目前民主或共和两党在对华政策上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数据，在今届美国国会上，立法者已经提出400多项与中国有关的法案或决议，几乎所有法案都将中共视为竞争对手或敌手。根据追踪国会活动的华盛顿网站 GovTrack 数据显示，在已提出的法案中，超过120项法案获得两党共同提案权。南华早报指出，堪萨斯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杰克章表示，中国的议题已经成为一个两党的议题，以至于候选人不论其背景或专业知识怎样，都是评论这一个问题。不过虽然两党都升级了对中共的言论，但和民主党相比，共和党的声音显得更大。根据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数据实验室汇聚的2019和2020年信息显示，共和党人在推特上发布有关中共的言论要比民主党多得多。欧亚集团的安娜·阿什顿对南华早报表示，因为民主党可能担心在北京问题上显得软弱， 如果共和党在众议院取得胜利，接下来两年的拜登政府可能转化为更加响亮、更加积极和更加严厉的对华政策。另一方面，在这一种情况下，很多科技行业都放弃了美中关系会有 U 型回归的期望，并寻求政府的支持，因为这一个可能有助于减轻他们的脱欧负担。资讯公司贝恩公司的全球技术和云服务实践负责人戴维克劳福德说，现在坦率地说，我们几乎所有的科技客户都有一个策略，那个就是试图找出一种积极和中国脱欧的方法。而对于中国的科技公司来说，中期选举的结果几乎没什么影响。一位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的高管向日经亚洲表示，无论选举结果怎样，他预计都会有更多和更严厉的中国政策出台。星期三，拜登政府正式向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提出一项要求，呼吁将伊朗从这一个保护妇女地位的人权组织，将伊朗从委员会成员中除名。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当日在联合国一场会议上就该问题表示，这一项工作很重要，它将造成很大的不同，尤其当有这么多妇女和女童的权利遭受破坏时，伊朗的成员地位是影响委员会信誉的丑恶污点。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强调，我们认为这个绝对不能够成立，而且一旦委员会内部受到破坏，就无法开展工作。当日，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针对近来伊朗群众大规模抗议22岁女子阿米尼因头巾穿戴问题在拘留期间死亡一事进行讨论。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雅利今个礼拜一曾致函所有联合国成员，要求他们不要参加星期三的这一场会议，表示这个将干涉伊朗内政，违反联合国宪章。而伊拉雅利在会前还向媒体扬言，伊朗执法机构能够处理任何动乱，而且将会不惜一切代价。根据副总统贺锦丽办公室星期三较早时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将继续和勇敢的伊朗妇女站在一起，因为他们和平争取他们的基本权利和人类尊严。贺锦丽说，美国认为任何有系统地侵犯妇女和女孩权利的国家，都不应该在任何负责保护这些权利的国际组织或联合国机构中发挥作用。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及负责促进妇女权利的成员们需要立即关注这一个紧迫问题。这个亦是为什么我们今日宣布美国打算和其他伙伴们合作，将伊朗从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中除名。